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圣经教导我们要分享，我们要学习分享。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长大，我们就常常告诉他们 ，You have to share 啊，就是要分享。我们要分享神的恩典，我们要分享神的爱啊。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上帝的爱，我们就很难把这个爱传出去。我们向一个朋友说上帝爱你的时候，这一句话听到人的耳朵里边大概只有两成的效力，另外的八成正是他们需要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爱，我们的面孔上边散发出我们受爱的一个经历才能够他们感受到其他的八成的那个力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自己真的常常感受到上帝的爱，我们也能够表现出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更有复兴粉兴的一个机会。伟大的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他年轻的时候对宇宙的主宰很害怕，他想到上帝的时候，就一个在上边很有权威然后审判人的一个上帝。有一次他在郊外走路的时候遇上很大的雨，然后打雷，雷就打在他附近的树上边，他就很害怕，他说哇，我要死了，我要面对上帝了。所以他就祷告，他说主啊，如果这一次我大乱无始，我一定愿意进到修道院他当时认为进修道院就是对上帝的一个报恩所以他说我一定进去做一个修道士结果我们知道，当然他哪一次真的没有死掉，他就遵守他的诺言，他就进到修道院里边。然后但是在里边呢，他成为一个最守那个诫命的一个人，但是他心中还没有平安。他做了所有修道士都做的事，很早起来就祷告，然后呢又为人祷告、看圣经等等，但是没有平安。然后他的一个老师，那一个导师就说：“哎，你这样不行啊，你要去念神学希望你在念神学的过程里边都看到上帝的另外一边然后或者能够帮助你这个情况。”结果他就去念神学了他一念呢就念到神学博士他29岁就拿到神学博士然后就有资格在大学里边教神学了当时呢在欧洲神学是众学之母就是要很有资格才能够教那个神学的当他准备教的时候，他就教罗马书、加拉太书。他在准备功课的过程里边，他就发现到原来信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他要做什么好的行为这个是需要的，但是上帝拯救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信所以他整个就改变了。他从罗马书，他从加拉太书，他就看到上帝的爱，于是他整个生命改变过来，上帝的爱成为他生命的力量的来源。我们今天不是看他所看的罗马书，我们今天呢特别看个旧约的一卷书《马拉基书》从那里我们再一次肯定上帝的爱，也希望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成为我们动力的一个泉源。马拉基书无论从编排的次序或者写下来的时间都是旧约里面最后的一卷书根据那些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写成的时间大概是主前430年的时间， 那个时间，如果我们了解旧约的一些历史了，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叫尼希米的一个人，已经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就领到耶路撒冷的人重建那个城墙，然后呢，他就以省长的身份就治理那个地区。但是根据尼希米记13章告诉我们，他在以色列的地方做了12年的省长之后，他就回到波斯王这报告他工作的情况。然后圣经说，就他在哪里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大概可能有几年的时间。然后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单是那个旅程已经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呢，他离开呢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研究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那个书呢，就是马拉基书，就是在尼希米离开耶路撒冷的中间的时间写成的。在解卷书写成的百多年之前我们都知道犹大国亡国了，当时的灭亡他的是那个世界的那个强国，是叫巴比伦。巴比伦人呢，就把耶路撒冷的那些精英领袖都拿走了，那个迁移到外邦，所以呢，留下来的就是最穷的没有文化的一些人，所以就影响当地的信仰经济道德生活政治都是有很大的亏损。而且当时呢，他们相邻的那些地方就趁住这个机会，就控制了他们里边的那个经济政治的那个力量。而且呢，更坏的，就把外邦人的风俗偶像道德的观念都引到他们的当中。后来我们看到尼希米这个被公认为很坚强的一个领袖，在他做省长的时间，就面对这些的情况，他是也是很疲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他离开之后若干年回到波斯王的面前的时候，社会上的彷徨，社会上的当时的很多的情况，很多的混乱，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然后马拉基书就是要写给一个这样混乱的社会，和这个社会里面生活那些觉得生命很混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现在你的信仰或者你的生命需要调整你觉得有一点混乱的话请你看一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写给你的一卷书我们从这一卷书的开场白，就是我们刚才念出来的第一章第一到五节，我们能够得到最少有四方面的给我们启发，给我们教训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到上帝给生命混乱的人给他们的一个信息要告诉他们的，就是在第一章第二节，我曾爱你们。当我们生命混乱的时候，我们需要听到这一句话，说主说我爱你换一句话来讲呢如果我们的信仰在走下坡，我们的前途不明朗，我们外在的环境不乐观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听到的就是神还在爱我们有一个很出名的侍奉很成功的一个牧师，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有几个女儿最大的是17岁17岁呢他就进大学了但是呢他光进大学就发现到 他有一个癌症，医师呢就没有办法，不能够念下去呢，就要回家，然后就要接受各样的治疗、各样的检查。那个过程呢，不单是这个女孩子很受痛苦，她一家人也是很痛苦。在这个时间，旁边的同情她的一些人呢，就说：“哎呀，牧师啊，我看到你们家庭有这样的困难，好像神不爱你们了。”结果牧师听到的话，他说：“不要这样讲，我从来没有怀疑神在我们身上的爱，因为这个爱不需要证明，不需要在我的身上证明，这个爱已经在2000年前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边已经显明出来了。”然后就是由于这个牧师他对神的爱的肯定，就帮助这个家庭走上了定睛在神的爱中，就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难的一关。但是有时候我们很可惜的，我们就是在最需要主的时候、最混乱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的爱。我们看外边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以为上帝离开了我们。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当神在这里对他们说我曾爱你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神的爱，他们看到的是目前的环境，很困难的环境，所以他们就反过来对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我们看到当他们的眼光停留在不如意的事上边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体会上帝的爱的能力。但是可能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固然是忘记了神的爱，但是为什么神在这里的爱在过去的时态呢？我们知道在世界里边主要的语言动词，你单看那个动词就知道是什么时态好像 go, went, gone 就是这个去就是有现在时态、有过去时态有过去分词然后将来的也有可以表现出来，但是中文没有我想学今天想学、明天想学、昨天想学，都是同一个字，都是想学所以呢，翻圣经的人呢，就在这里为了表示那个过去的时态，所以加了一个曾字我曾爱你们。所以有弟兄姊妹就觉得，当然以色列人忘记了神的爱，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上帝是要用过去的时态呢？是不是上帝要告诉他们我曾经爱过你们，现在我不再爱你们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大概看过一些爱情的电影，我们可能看过一个女生，她在一个恋爱的过程里边，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然后最后他就对那个男生说：“算了，我们还是分开吧，我真的曾经爱过你。”是不是这样呢？如何在这件事上边不是那个女的出问题，会不会是那个男的出问题呢？同样的，我们当上帝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民族说我曾经爱你们的时候，如果问题不是出在上帝的一边，会不会是出现在以色列人的一边呢？这一句话其实就是要以色列人要反省一下，出问题的是哪一边呢？同样的情况可能也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今天感受不到神的爱，如果不是上帝那一边出了问题，会不是我们这一边出了问题呢？在我们默想这个问题想通之后，可 可能我们再一次能够肯定神的爱。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在混乱的生命里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听到上帝是爱我们，肯定上帝是爱我们。但是这一段圣经第二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上帝的爱是表现在他的选择上边。当以色列人听到上帝说我曾经爱你们的时候，他们刚才我们说过了，立刻的反问，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这是很不客气的一个回应于是呢神就告诉他们，但是神还是蛮是很客气的告诉对这个不客气的回应，神就说你们的祖先以撒不是有一对双生的儿子吗？大的是以扫，小的叫雅各。一般来说呢，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大儿子应该得到更多的祝福，但是上帝却选了那个小的，就是雅各。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所以神爱以色列人的表现就是表现在选择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和他们建立关系上面。所以换句话来讲，上帝的爱是一个关系的爱。但是很可惜的，以色列人对爱有不同的定义，他们有爱有不同的期望，他们的爱是以物质来量度的既然以色列人当时又贫穷又不顺利，所以上帝一定是不爱我们了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也犯了以色列人的那个毛病，我们以好处来量度上帝的爱，我们没有想过上帝的爱是关系的一个爱。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的一个比喻，这是浪子的比喻。那个小儿子他花费了爸爸的钱，然后呢他就很没有面子的就回来了，然后爸爸看见他回来就很高兴然后为他做了很多事。然后在田里边放牛的大儿子都回来，回来之后听到那个败家儿回来了，爸爸很高兴为他大排筵席，他就不想回家，然后他爸爸出来，为什么你不回来了？这个大儿子就投诉了，他说我侍奉你这么多年，你羊也没有给我一头，现在你的那个坏蛋回来了，你把最肥的牛就宰了，然后把衣服给他穿，给他鞋给他穿，你对他这么好你爱他比爱我还多了。然后爸爸怎么样说了？爸爸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这不是就是爱吗？我和你的过往的关系不是爱吗？但是大儿子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他们看到就是物质上面的小儿子什么你还给他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是学到一个功课我在年轻的时候我1950年代，我是50后，然后成长在60年代，家里面很穷，我们要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才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其实在香港条件比较好了，但是还是需要小学毕业我们有一台小的黑白电视机然后到我中学毕业了才有一台彩电，但是我的妈妈还是让我们不想我们活得像穷人所以呢有时候她拿到薪水了她 他都请我们去电影影院里面看电影，我还记得四毛钱啊进那个电影院，然后看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的黑白的那些广场片，这些电影呢是现在看就是很老套了，但是呢，在那个时代呢，每一个都有一个功课在里面的。啊，不是像你打打杀杀打一轮，你看看完就很兴奋啊，但是它每一个呢都让你思想一下，它里边有一种道理在里边的啊。其中一个呢我还记得，就是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追求她的人很多，富家公子啊，什么博士啊、硕士啊，那个追求她啊。他不知道那一个是真正的爱他，是因为他的面孔啊和他的也是有钱的啊背景啊去爱他吗？所以他不知道。突然间有一天啊，就传出一个消息，很不幸他交通意外，他残废了，然后他的面孔也毁容了。所以当然是富家公子每一个去探访他的时候，又看到都是包住了这个脚都吊起来了，啊，每个都说，哎呀，真是，哎呀，太可怜了，你多多保重啊，这样，有一个一个的离开，从此就没有回来了，就只有一个穷书生，他就每天还是到去探访他，去服侍他，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对他说，你不知道我已经没有了美丽的面孔吗？你不知道我已经残废吗？你为什么每天还在来？这个书生就说，我爱的是你的人，不是看你的外表啊。结果我们都知道，你可能也猜得到，到那个打开那个包布的时候，哦，天仙一样的美丽，孩子一样的美丽，早没有断，完全是一个是来测验啊，哪些人的根本没有意外。我看到那个电影的时候，那么10岁了，将来如果有一个女孩子是这样，我一定要天天去看她。其实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书生的那个对爱的那个解释？更重要的，我想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可能像那个女孩子一样，是试一试我们，看一看谁是真的爱我？没有了，我就走了。那个上帝不要了，我就拜观音好了。这样，上帝就是有时候是同样的，要试验一下，我们真是和他的关系呢，还是多过从他身上拿到一些好处了。我们是不是他真正的朋友了？在圣经在这里形容上帝爱雅各恶以扫，其实如果大家看创世纪，就是记载他们两个人的事，你发觉到上帝其实对以扫是不错的，反而你看到雅各他就很苦，他要逃难，他要到外地去投靠他的舅舅啊，那个拉班，然后这个拉班呢用各样的欺骗的方法去利用他，但是以扫啊，他一直不用逃难，他就留在原来的地方，强大兴旺，然后他手下的兵丁有很多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当雅各要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啊，他还然后以扫就带着400个人去见他，然后他就很害怕。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真正看见，你就好像很奇怪，为什么上帝说我恶以扫啊？所以这个恶字呢，纯粹我相信是比起对比上帝拣选雅各那个爱，相对来讲就好像不喜欢他， 恶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比我们聪明的人很多，比我们有成就的人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信主呢？为什么我们这些不算很笨也不算很聪明的人，我们能够信主了？我真是不明白。唯一的，我就是感谢上帝的拣选，他愿意和我建立这个关系。除了感恩之外，我们很难提供合理的一个解释。当我们肯定这个拣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爱的充分的一个表达。所以第一方面，那就是我们混乱的生命里边，我们最需要是听到肯定上帝的爱。然后这个爱是什么的爱？这个爱是一个选择的爱，关系建立的爱。今天我们的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这是神在世界里边对付人的罪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受到警戒，不要更幸灾乐祸，我们更加的就好像下一个就领导我们一样的，我们学到有一个警戒。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如果以扫他用宽容的心饶恕了曾经欺骗他的那个弟弟雅各，他的后代就没有学到这个精神啊，他没有好好的对待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在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了，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边，以东人啊不断的做以色列人的对头。当巴比伦攻击犹大国的时候，以东人呢竟然帮助巴比伦人结果呢就加速了犹大国的灭亡。以东人当时他们怎样做？是希望能够领功然后巴比伦就不灭亡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计算错误结果他们也是被巴比伦灭亡了。然后我们知道巴比伦就被另外一个大帝国替代了，就是波斯波斯呢就对那些被他统治的人比较宽容所以呢以东人就有重建自己的机会。然后他们就夸口了，就是我们刚才念到的圣经，他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重建我们的国家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在马拉基的时代，他们又被南方那个游牧的民族他们呢就是毁坏了他们重建的那个功夫。这一切都发生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就让他们知道夸耀，好像以东人夸耀用自己的聪明来争取那些力量，其实一点都不可靠今天我们的眼也是看到很多人他们用不正当的方法，他们拿到钱拿到地位可能带来一时的成功一时的快乐，一时的丰富但是我们如果眼光放长一点，他们慢慢的被一个更坏的坏蛋他们呢毁坏了，他们用更不正当的方法毁坏了他们的功夫。圣经在这里教训我们的，就是我们看到人因为他的罪已得到报应的时候，或者上帝审判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不要活在神的审判中，要活在神的慈爱当中第四节我们刚才念的，应凭他们任凭他们建造，我必拆毁。这个语气好凶啊，但是却是表现出神对付罪的时候的认真。有时候神是直接的审判，有时候用更恶的人来对付恶人，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神审判的功夫啊，在地上彰显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幸灾乐祸，我们更加需要自我反省。然后讲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四方面的教训，这是神的子民如果不觉得自己被爱，他就失去了见证的能力。第五节讲到以色列人看到上帝审判的能力彰显在以东人的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他们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的警戒之外被尊为大。他们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好像是赞美，但是呢有一点幸灾乐祸的一种心态。历史告诉我们，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了神的权利，很容易忘记了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受到大自然的力量的威胁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生死未卜的关头的面前，连最不虔诚的人也开始可能求神拜佛这样。有很多历史上面的事都是这样发生。在1944年六月，如果我们看历史的，就是第二次大战的一个转捩点，就是盟军要从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去反攻德国。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最高机密，只有那些领导将军知道的。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当然是知道了，但是他不能够发布这个消息因为是最高机密。然后终于等到6月6号终于登陆了。他那个时候就忍不住了，他在电台广播，如果你想往 YouTube 或者其他的都有他广播的讲的一番话。他主要的就是邀请美国人在这个不知道能够成功还是失败的关头里边一同祷告，就是希望那些登陆的兵都可以平安登陆，因为他恐怕几十万的军队如果登陆不成功被德国赶回海中，不一定代表他们那个战争失败，但是呢一定延长很多年。所以呢他就说我们请每一个美国的公民一同祷告求神的怜悯。然后事后呢就被那些自由派的议员批评你违反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政教分离。为什么总统竟然站在上边竟然就是带领我们祷告，你们子民还有这无神论的还有很多其他宗教的，为什么向你们上帝祷告？但是他没有道歉，因为在这个关头那边。然后同样的事呢在同年的12月也发生了，当时很出名的巴顿将军就带领美国第三军团负责要攻进德国境内。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感觉到战争的不可预料性。他说战争有几个因素，有我们的计划，但是呢最影响的他说的天气。他行军这么多年，他说天气是不可预料的，不是人可以的计划我可以做，但是其他的不可能。于是呢他就吩咐他的工程营印了25万张单张祷告单张，派给每一个士兵，就请他的士兵每一个都要为我们明天进攻祷告。他手下呢很多人都不是信耶稣的，但是呢没有人反对，因为在那个生死的关头里边没有人反对。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这一段圣经， 其实上帝的心意不是因为希望他审判的力量被尊伟大，他选择以色列人的从开始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他是希望他的子民见证他的慈爱而被尊伟大。神其实不愿在审判上边彰显他的能力被尊伟大，他更愿意借助他的子民能够表达他的慈爱，因为他的慈爱被尊伟大。但是以色列人在这里失败了，他们失败的就是他们慢慢不觉得自己被爱，所以呢他就失去了见证的能力，不但自己受到亏损，也是外邦人亏损，因为外邦人从此只能够在审判里面经历神的伟大，不能够在慈爱里面经历神的伟大。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自己感受不到上帝的爱，我们失去了见证的能力，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需要在神的审判里面经历主的伟大，不能够在神的慈爱里面经历他的伟大。在结论的时候，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爱，人在混乱的生命里边最需要的就是感受到神的爱，这个爱是彰显在十字架上边，也是彰显在神和我们建立关系上边。如果我们真的肯定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有果效，我们周围的朋友也是更加的幸福。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就好像一首诗歌所讲的，虽然小雨点打在我们的面上，天上的云好像黑暗，但是云上的太阳它总不改变，哈，它总不改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眼光超过黑云，能够看到云上的太阳常常照耀着我们，上帝的爱常常给我们感受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